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6篇，对属天之王的热烈欢迎，洁净圣殿并咒诅无花果树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马太福音21章1至22节，在这里论到三件事。对温柔之王的欢迎，这是第一件事，这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。第二件事就是洁净圣殿，这在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17节，以及咒诅无花果树，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18节到22节。在16章里是马太福音中重要的转捩点，在这一章之前，主耶稣曾多次去耶路撒冷，但是在16章他把门徒带到北方，远离便雅悯境内圣地中心的耶路撒冷。在16章之后，主逐渐从北方返回到耶路撒冷。在16章13节至23章39节，马太记载了主被弃绝的途径。在这一段，我们看见主在各地区的活动。首先去犹太之前，这是记载在马太16章13节到马太18章35节，到犹太境后，这在马太19章1节到20章16节，和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这是在20章17到21章11节，以及在耶路撒冷，这就是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23章39节。因此马太福音21章1节说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来到伯法奇橄榄山那里。19章1节他们从加利利动身，20章17节他们在旅途中，20章29节他们经过耶利哥，现在21章他们来到橄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城外，在该城近郊。这一章表明主在地上最后一周的开始，主特意回耶路撒冷，不是要禁止传讲施教或行神迹，乃是要将他自己当作神的羔羊献上，被宰杀并且被钉十字架。下面我们来看对温柔之王的热烈欢迎。照着四福音书，主耶稣没有做一些事以确保自己受到热烈的欢迎，反之他总是预备好被弃绝。但在21章1至11节，他做了一些预备，好受到热烈的欢迎。在这里给主的欢迎乃是在他的主宰权柄之下完成的。在23节，主告诉他的两个门徒，你们往对面村子去，立刻就会看见一匹驴带着驴驹拴着，你们解开牵来给我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主需要他们，他必立刻打发他们来。我若在那里，我会说，主啊，你怎么知道会有一匹驴带着驴驹拴在那里，并且你怎么知道那人会让我们牵来。这里我们看见主的无所不知，主宰权柄，他要他的门徒知道他是主宰一切拥有一切的王，因此驴和驴驹都属于他。主也向他们指明他是无所不知的，因为他不必身在某地就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。在运用他作王的权柄上，主是无所不知主宰一切的。四五节说，这是成就，为要应验那借着申言者所说的，说要对西安的女儿说，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骑着驴，骑着驴驹，就是负重牲口的宰子。王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式应验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的预言。21章5节里西安的女儿这词，就是指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可以参考这个诗篇137篇第8节或45篇12节，这预言向他们应验了。五节说，王骑着驴，骑着驴驹，就是负重牲口的宰子来了，这表征天国的王所甘愿留于其中谦逊卑微的情形，以呈现他自己。主没有吩咐他的门徒找一辆马车，只要驴和驴驹，他甚至没有拣选骑马，却骑小驴。 我曾花了相当时间要找出主为什么要骑驴和驴驹，他是骑驴还是骑驴驹？为什么主耶稣需要驴和驴驹？幼小的驴呢？驴驹必是幼小的驴，因他成为负重牲口的崽子，这负重的牲口必是驴。驴可能是母的，驴驹可能是母驴生的，母驴和驴驹一同工作来背负王，因为他骑着驴和驴驹。主也许先骑驴，将近城时改骑驴驹。马可和路加只提到驴驹，没有提到驴。可以参照马可福音11章1到10节，路加福音19章29节到38节。而约翰说到小驴驴驹，因此四福音书所强调的似乎是驴驹。驴和驴驹在一起给人温柔谦卑的印象，主若只骑驴，温柔的印象就不会这么显著。假定一个很小的姊妹抱着小婴孩站在我们面前，会使我们对微小有深刻的印象，因为小婴孩会加强微小的印象。主骑驴的意义不是微小，而是温柔。属天的王不是高傲显赫的来临，乃是温和谦卑温柔的来临。这温柔的印象因驴驹伴着驴背负温柔的王而得出加强。主没有骄傲地骑着马进耶路撒冷，他乃是骑着小驴甚至骑着驴驹而来。没有一个属地的王会这样做。主似乎告诉门徒，把驴和小驴驹牵来，我要骑负重的牲口，但驴驹也必须同行，以表明我的温柔。这会帮助人看见属天的王是何等温柔。主耶稣来不是要征战或征竞，乃是要做温柔的王。幼驴的出现证实主不愿与任何人征战或征竞，反之他是谦卑温柔的。我信这是主耶稣要向人传达的印象。不错，他是属天的王，但他无意来做与人征战或征竞的伟大君王，反之他来做温柔的王，不与任何人征战或征竞。我们来看群众对他热烈的欢迎。我们在七节看见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和驴驹上面，八节说群众多半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。衣服象征人行为的人性美德，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和驴驹上面，让主骑上，借以尊崇这位卑微的君王。群众也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让主通过，借以尊崇他。人用他们的衣服，就是用他们所有的尊崇主。不论人多贫穷，他至少有些用以遮蔽自己的衣服。我们需要用我们所饰的尊崇主这位温柔的王。不论我们的光景如何，我们都有些东西用以尊崇他。我不信搭在驴上铺在路上的衣服是荣美华丽的，然而人乃是使用他们所有的。尽管我们是有罪的、可怜的、甚至是邪恶的，主却喜欢我们用我们所饰的尊崇他。甚至罪人若有心尊崇主，我们也能用他们所饰的尊崇他。八节也说到，另有人从树上砍下枝子铺在路上，这是棕树的枝子，象征得胜的生命，以及享受着生命的丰富出产而有的满足，就如祝棚节所预表的。群众用自己的衣服和棕树枝庆贺卑微君王的来临，象征得胜生命的棕树深深扎根在隐秘的泉水里，并且茂盛地长入空中，这象征得胜的生命。人用他们所饰的尊崇温柔的王，认识他是有得胜生命的一位。在第九节那里说，前行后随的群众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。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的至高之处的何塞纳。何塞纳是希伯来文，他的意思是求你拯救。 可以参照诗篇118篇25节，大卫的子孙和卑微君王的君尊名称就是何塞纳。人热烈欢迎属天之王的时候，喊出引自诗篇118篇的话，在主名里来的是当受颂赞。照着诗篇118篇，只有在主的名里来的一位才有资格这样受颂赞。因此在主的主宰之下，人自然的颂赞指明这位温柔的王不是在自己的名里来的，乃是在主的名里来的。那些欢迎王的人借着他们的颂赞指明他是主所差来的一位，因而是在主的名里来的一位。当属天的王进了耶路撒冷，全城都震动了，但群众仍说这是从加利利拿撒勒来的伸言者耶稣。一面群众赞美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在主名里来的一位，另一面有些人仍天然地认为他是来自被蔑视之城的伸言者。下面我们来看他洁净圣殿。12节说，耶稣进了殿，赶出所有在殿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。主进了耶路撒冷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。任何一个属地的王进了京城都会立刻登上宝座，但主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不是为着自己的权益，乃是为了神的权益。他的心不是为着他的国，乃是为着神的家。在原则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把主迎接到我们里面做王的时候，他不是立刻登宝座，他乃是进入我们灵里将其洁净。我们许多人经历过这事，我们接受主做生命的时候也接受他做我们的王。他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君王的那天，他不是自己登宝座，乃是洁净神的殿。这殿今天就是我们的灵，神的居所。我们的灵该是祷告的殿，但因着堕落却成了贼窝。但耶稣进入我们里面，赶走了众贼，并洁净了我们灵的殿。洁净之后，主就医治了殿里的瞎子和瘸子。这指明他的洁净圣殿叫人有视力看见，并且有力量行动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。15节说，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。马太福音至少有几次提到小孩子，因为这卷书强调国度的子民需要成为像小孩子一样，只有那些成为小孩子的人才会赞美神。这是在瞎子和瘸子得医治之后，当我们的瞎眼和瘸腿得了医治，我们也会像小孩子一样赞美主。我们看宗教徒被这事情激怒了，顽固的祭司长和经学家即使看见卑微君王所行的奇事还是非常恼怒，他们的恼怒是由于自己的骄傲和嫉妒，这是他们看不见关于属天君王的意象。所以我们来看属天的王离开耶路撒冷，宿于伯大尼，在伯大尼过夜。17节说，于是撇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，在那里住宿。主末次上耶路撒冷，只有白天在那里尽职，每晚他都离开往伯大尼去住宿。伯大尼在橄榄山东坡，玛利亚、马大和拉撒路的家以及西门的家都在那里。主在耶路撒冷被犹太教的首领弃绝，但在伯大尼却受爱他的人欢迎。主耶稣进入我们里面并洁净我们的灵之后，我们也许觉得他离开了我们，正如他洁净了圣殿之后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伯大尼去一样。也许主进入你里面洁净你的灵，就是神的殿，就离开你往别处去了。也许你会说，这不是我的经历，我的经历是主耶稣洁净了我的灵之后就与我同住。倘若这是你的经历，那你必定是爱耶稣的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或西门中的一位。然而许多基督徒把基督接受到他们里面， 并经历他洁净他们的灵之后，他们并不爱他，因此在他们的经历里，主离开他们休于别处，这地方就称为伯大尼。照着新约，伯大尼是爱主之人的地方。在新约中，我们谈到伯大尼的两个家，玛利亚、马大和拉撒路的家，以及患麻风的西门的家。这些亲爱的圣徒都是爱主耶稣的人。当他在地上生活的最后一周，他每天都上耶路撒冷去，但每晚他都离开耶路撒冷，休于伯大尼。耶路撒冷是他被查验、试验并宰杀的地方，但伯大尼是他住宿的地方。十分明确地说，今天的宗教对主耶稣就是耶路撒冷，那不是他住宿的地方。爱基督的人不在耶路撒冷，乃在伯大尼。你是在耶路撒冷或是在伯大尼，我们不该是耶路撒冷的人，而该是伯大尼爱主的人。你若是在耶路撒冷人中间，耶稣会来受你的试验并查验，但你若在伯大尼爱他的人中间，他会来与你同住。倘若主耶稣进入你里面并洁净你的灵，但你仍不爱他，这意思就是你留在耶路撒冷人中间，你不是在伯大尼爱主的人中间。虽然他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他却不住在那里，反之他出城住在伯大尼，这是多么的有意义。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。在十八节说，早晨回城的时候，耶稣饿了，这表征主渴望从以色列子民得着果子，使神满足。这里面讲的无花果树当然是指以色列国，这棵树没有果子，只有叶子。在十九节那里说，看见路旁一棵无花果树，就走到跟前，在树上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。正如鹰是美国的象征，照样这里的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。主所看见的这棵无花果树满了叶子，却没有果子，表征当时以色列国满有外面的表现，却没有什么能满足神。照着圣经，叶子是外面的表现，果子却是真实扎实的东西，是神和人满足。当时主耶稣从神来到以色列，渴望得着一些果子，满足神的饥饿。然而他找不着果子，不过有叶子。十九节也说，他就对树说，你不再结果子，直到永远。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，这象征临到以色列国的咒诅。从那时候，以色列国就真的枯干了。照着历史，从主耶稣在地上的末后几天，咒诅就一直临到以色列国。正如我们所要看见的，24章再次提起无花果树，那里的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的复兴。这事是发生在1948年。照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能见证温柔的王首次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欢迎他。然而他进来不是要登宝座，乃是要洁净神的殿，因为他顾念神的家，他也顾念神的满足，因此他渴望从神的子民得着果子。但大多数的子民不能给他什么果子，结果他们就枯干了。我们许多人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温柔的王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欢迎他，并且他洁净了神的殿，但因着我们不结果子，我们就枯干了。也许你会说，主不是满了怜悯和恩典吗？既然他满了怜悯和恩典，他怎么能这样咒诅我们呢？然而当我们不结果子，我们就枯干了。今天大多数基督徒都枯干了，虽然他们迎接了属天的王，他也洁净了他们的殿，他们却没有果子使神满足，于是他们就枯干了。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活的并且在结果子？很少。每当人枯干了，他的灵就不尽功用，因此没有殿，没有果子，没有正确的敬拜，没有可满足神的。 温柔的王所关切的是神的家和神的满足，他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能向神献上正确的敬拜，他也对付我们，使我们能结果子，叫神满足。今天在召会里，在实行的国度生活中，必须欢迎基督做王，然后他必须洁净神的殿，也就是说他必须炼净我们的灵，然后我们这些国度的子民才会结果子，使神满足，否则我们必受咒诅，直到复兴的日子。这是主在地上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光景，这也是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。因着以色列国枯干了，国度就从他们夺去赐给别人，我们若不在我们灵里得洁净，把正确的敬拜献给神，并结果子使他满足，国度也会从我们夺去赐给别人。在20节至22节指明，主凭着信心咒诅无花果树，信心的祷告能挪开阻挡的山。